我们也相信今日仍然在活着，神仍然活着，神要做。但是主把春晓给接走了，把春晓给接走了。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一个主权跟他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说以赛亚书那里讲说神的心意，神的旨意，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可是在这段的期间当中呢，神让我想到呢、一个事情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特别。那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呢、在台湾有一个就是也很多分堂的一个教会、张茂松牧师，张牧师呢他的一个见证，他提到呢当他的教会还没有那么多的分堂的时候，他也为教会里面的病痛的肢体来祷告。可是呢让他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是呢，当他祷告了之后，接连好几个月，每一个月都有不止一次的追思礼拜，让他不明白，或者在神的面前，当他要持续的为弟兄姊妹来祷告的时候，他的里面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也不是矛盾跟挣扎，就是说主啊，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印象当中呢，他应该是为十几位，至少十几位祷告了之后，后来他们教会非常多的神迹奇事。那这个行道会哈，那么当然我是为他打广告。我参加过他们的祷告会，哦，那个祷告会是要用抢的，你知道为什么用抢的？因为很快一二楼全部坐满，主要就是因为坐轮椅的站起来了，好，那然后很多的那种神迹奇事。那你说神是独厚他们教会吗？答案是不是？我深深相信一件事情，神今天也要在卡城丰盛生命的羊堂，在这块土地上面行做奇妙的事情。问题是我们相信吗？我们坚持相信吗？当然在这个时候我承认、对于冯正以及春晓的家庭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在情感在各方面也要站立。那昨天呢我主持了春晓的追思礼拜、那么也在这个当中、非常的感恩、来参加的亲友也非常多。我深深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基督徒，那实在是看见一件事情，今天我们面对生命当中最艰难的，无论是病痛甚至是肉体的死亡的时候，有一个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有没有把握我们会跟我们的亲人有一天在天家再相聚。这个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觉得好像没有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今天呢，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很多的时候真的是感受到人生非常的短暂，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掌握在神的手中，让我们珍惜我们能够活着的每一天，也珍惜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自由的来认识他来经历他的机会。同时非常鼓励大家珍惜我们身边的人，我真的要这么说，珍惜我们身边的人。好，那让我们无论是顺境无论是逆境，在新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学习更多的赞美，更多的感谢。刚刚我们看了那个母堂的很短，因为我录的很短，因为就是一直参加嘛，那在参加的那个当中非常的这个看见神的同在跟荣耀。可是你知道吗，温哥华的母堂其实当初在买堂的过程的当中其实是非常艰难的，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我们在西区，租金各位知道温哥华的那个这个租就是租场地是非常昂贵的，比这边要贵很多。同时我们要租两个场地，因为那个也是一样只有这样子，而且它不是一个 community center， 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像那种公寓那样，我们还要租在旁边对接的一个就是可以给儿童容纳的那个地方，所以是相当不容易的。再加上那时候呢教会其实年轻人也蛮多的，好，那么所以呢奉献也不是那么多。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看见就是刚刚你们看到那个堂那个场地的时候，在西区200多万买不起，真的买不起。如果从自然界来看我们真买不起，可是同工们一起祷告寻求，都确定有印证，就是说神会把那一个场地给我们，所以后来就凭着信心去进行，你知道吗？包含买的价钱，包含在要贷款的，当然最好是没有贷款的，在贷款的那一天连利率都降低，好奇怪，连银行的人都说
我是眼睛看花了吗？就是非常多的神迹。那后来非常的感恩，哦，那么对方的那买主竟然自动降价，哦，自动降价。 那不过那个价格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天价，还是一个天价。那但是我深深相信，神应许、神答应的事情就看你敢不敢承接。这个就是一条信心的道路，我们人生的当中就是在走信心的道路。后来母堂在去年的时候呢，确定要就是以后可能要扩堂，所以买旁边的土地。哇，那个比当初那个堂更加的艰难。好，一块485万，将近500万的土地，我们怎么买得起？而且当时感谢主，我们提前把贷款全部还清，奉献基金里面，建堂基金里面，我告诉你是零。那怎么敢买？怎么买得下去？你知道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神就感动海内外的，我说不晓得从哪里，就是神感动的，无论是教会，无论是弟兄姊妹啊，就是哎呀，就是觉得我要献堂，我要献堂，就那奉献一直进来。后来去年年底买成了，买成了。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今天神一直在做新事，可是问题是我们有那个胆量，有那个信心来承接吗？我们真的相信吗？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一直想要找一个新的场地。我也非常鼓励大家，如果你有看到什么不错的场地，好，那么也可以告诉我们，好吗？不要说不可能。新的一年，把我们心中的所有的不可能拿掉。今天其实呢，每一周我们聚在这里哈，今天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姊妹，有人回台湾投票，有人还在中国办事情，还有的呢是在埃文城度假还没回来啊，那都跟我请假。那还有的呢，竟然今天早上要考试，不得不考啊，那必须要考哈。那所以呢，很多人不在我们的当中，但是不管人多人少，我们相信神跟我们同在。刚刚我们看见温哥华的母堂呢，他们在2020年呢，就是今年领受的是一个恢复，就是呢恢复跟转化。恢复跟转化是什么呢？神要在新的一年恢复我们个人，恢复我们家庭、教会、城市、国家的一个心意，同时要带领我们进到他的心意的当中。那我也深深相信，当神呢介入一个地方，介入我们的生命，介入我们的家庭，介入我们的这个社会还有教会的时候，必定要带来更新跟转化。跟旁边说，神要带来更新跟转化。我们来读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两节的经文。我们每一个人清楚神在我们个人身上的心意吗？清楚神在家庭当中的带领吗？清楚神在卡城丰盛生命灵粮堂的心意吗？以赛亚书43:18-19，请我们一同来读，请。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19，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呢清楚地看见一件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上帝是那位行新事行大事的主。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看到，至少在去年2019年，你期待的一些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在2020年，不是今天我们被好像就是说推着进入新年，乃是在新的一年的当中，请问你有新的愿望吗？请问你有新的梦想吗？请问你有新的从神那边来的意象跟启示还有领受吗？请问你清楚的明白说，并且相信说，神要带领你进到他在你生命当中的奇妙计划吗？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生活如何，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计划。本来今天我要再次填那个，就是那个叫做那个许愿条哈，因为母堂每一年他在这个31号的时候年终祷告会，我盼望以后我们也有12月31号的跨年。你知道吗？在教会跨年跟其他地方很不一样。当我们在倒数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极深的盼望，因为在新的一年我们要看见神更大的工作在当中。 数算恩典是多么的棒的一件事情。跟在外面哇，去那个，我不是说看烟火不好，我也喜欢看烟火，那的确很漂亮，的确很漂亮。但是今天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到底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到底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到底神要，很多的时候神要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成就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今天你真相信教会会翻转吗？有没有看周报？周报上面从九月份开始，我带这个同工一起寻求的时候，我就已经改了那个年，我们叫什么呢？叫，有没有看到？叫什么？丰收倍增，幸福得地。因为从去年的十一月开始，我们有幸福小组，对吗？开始实施幸福小组。昨天在这个也碰到一个，在追思礼拜上碰到一个另外一个其他教会的一个弟兄，他说他也有跟我们一起去参加那个幸福小组的这个门训啊，但是他们教会还没开始，预备今年正在筹备当中啊，还没有筹备的很好。我说，哦，这样子啊，那我们真是动作很快，我十一月份就冲啊，就已经开始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关心除了你自己之外，关心旁边的事物吗？关心教会吗？关心你身边的一些的你的亲友的需要吗？你关心这个城市吗？我们住在这里，我们住在这里。新的一年神要做什么新事呢？来，第一个，更新我们原先的思想，我们的想法。跟旁边说，更新旧的思想。
更新旧的思想。
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已经几乎呢读了不下，我看五六次以上，都有了。
我们一同来读，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在讲什么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献在神面前呢？
什么叫做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想法限制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
很多的时候我也在学习这个功课，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知道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体系，从人来的，从仇敌来的，很多的声音会影响我们来领受，来走在神的祝福跟恩典的当中，影响他做心事吗？
这里讲到说，请问我们的思想是跟神的思想对齐的吗？是善良的吗？是纯全的吗？是可喜悦的吗？是可实现的吗？还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消极跟负面？
你知道吗？圣经里面非常的看重，神一再提醒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箴言也说，他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样。你今天看一个人，看他的生活，跟他的思想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想的非常重要，并不是我们所有的想法、我们的梦想、我们所要达成的，都是从神那边来的。新的一年，神要我们放下过去，可能我们有很多的经验、传统，可能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世界，或者家人给我们的一些的想法。神要让我们有新的梦想，有新的启示，和他来对齐。跟旁边说，神要给我们新的梦想跟启示。对于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当我们热切渴望神做新事，这里讲说，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必须先有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可以再去纪念从前的事，不思想古时的事。对于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来说，什么是从前？什么是古时？ Hello， 你知道以赛亚的背景吗？什么是从前？什么是过去？
对我们来讲，我们也有从前，我们也有古时，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的想法的里面充满了旧有的传统模式，充满了恐惧、怀疑、不信。
当时的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
以赛亚是南国的先知，犹大，你知道吗？生活在敌人家破人亡底下，他们能够想的是什么呢？哇，过去我们的国家是多么的强大，人人尊崇，他活在过去的那样的一个荣耀，然后面对现实状况差距太大。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在想什么？以赛亚提醒以色列的百姓，告诉他们不要纪念，也不要思想，说啊，难道我们不能有回忆？不是，你怎么回忆的？你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回忆？今天以色列神一再的提醒我，请问你，以色列有没有灭亡？ Hello， 他有没有灭国？有。可是呢，时候日期满足的时候，神有没有让他奇迹似的复活？有。当时以色列百姓相信吗？相信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思想到底看的是什么？是环境吗？是现实吗？是困难吗？是我们所失去的吗？还是你真的相信我们的环境会像当日神应许以色列百姓脱离所有的敌国？你知道他甚至兴起外邦的国王来帮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你是不是对现在的困难感到非常的失望？对你的家人，对你自己，对教会，或者对城市，对国家，对加拿大，对这个世界的局势，你觉得有失望吗？你觉得有失望吗？你活在过去或者是你自己的想法的当中吗？你知道圣经怎么讲的？神要翻转我们这里。圣经怎么说的？我们一直在读什么呢？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有没有？你真相信吗？我们说在神凡事都能，真的是凡事吗？还是你把神缩小了，你认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讲到，他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去过以色列，我知道那块土地，你知道吗？神给以色列的百姓有那样的一个智慧，在那样的一个沙漠的这么干旱的一个地方，我们十一月份去的时候，我记得我一直进以色列的时候，十一月份去的时候还蛮热的，还穿短袖。而进去的时候，我非常讶异，讶异的是什么呢？这样一块干旱的，好像看起来是很干燥的一个地方，但是我在那个我们订的旅馆也不是很高档的哈，就是因为是团队。我就非常惊讶，我吃到的蔬菜跟水果却是我在北美超过北美很多，我非常讶异，就是它的种类各方面，哪里来的？神给他们智慧，他们的灌溉，他们的各方面，包含他们的武器各方面，多少时候从以前到现在，神要你知道吗？旁边的国家都想消灭以色列，从以前到现在，现在消灭吗？反而是很多的时候，你发现到吗？在不同的国家，特别在美国也好，世界各地，犹太人都非常的怎么样？神都高升。同样的，今天神也对属他的百姓说：今天你相信神是慈爱、大有能力、从不改变的神吗？神要成就的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是要改变我们的环境，改变你眼睛所看到的吗？你真相信吗？你还活在过去旧有的一些的想法当中吗？是传统吗？是你坚持吗？是你过去的成功吗？是你的满足，原先满足在一些的事情的里面。很多人说像我这个年纪，常常会回忆，就想到过去的，没有丰功伟业，但是 就常常会回忆，就代表你已经怎么样，有一点年纪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思想里面充满的是什么？你一直看着别人跟自己的软弱吗？你一直活在过去的伤痛、委屈跟懊悔的当中吗？你的里面有没有很多的忧虑？面对未来的时候，忧虑、恐惧呢？仇敌一直让我们看过去、看旧有、看失败、看不可能，但是今天神要我们活在他每一天新的恩典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从 Vancouver 啊，因为我也有几天的时间回到这个啊 Vancouver 跟孩子们在一起啊，跟家人在一起。当我搭飞机飞回来的时候，我到这个温哥华的，我看哈，那几天当中全部下雨，湿湿冷冷的。所以当飞机你知道吗，飞机从这个 Vancouver 呢飞到上空的时候，一起飞拉上去的时候，就碰到那个可能气流那些不稳定哦，那飞机就上下哇剧烈，这个震动的非常的厉害啊，那么小孩子哭啊什么，那么乘客在不知道有没有在祷告。我真的碰到那个，因为之前呢我曾经在圣诞没有在这里演过，我编过一个剧，就是说呢那个飞机呢就失事了，但是呢有人就获救在水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我还那个弄了 一些布景，说哦那大家不同的一些反应这样子。我已经忘了这个剧怎么样，可能很难找到，如果要编的话要另外重新再编过。那 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上帝竟然让我看见，不是惊吓，我就想到就是说呢，我呢这个也不是回想过去，或者说哦主啊如果现在就让我接我去的话，那也是好的无比。但是神让我看见一件事情，今天我可以在空中飞行搭飞机，其实是非常感恩。你知道为什么吗？人类从来都没有想过说可以飞行在空中，你现在觉得很自然，可是在当时神把那个感动负担还有那个梦想放在莱特兄弟的里面，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莱特兄弟也是，他们也是基督徒，他就觉得他们一直觉得说人是可以像鸟一样的飞翔的，那个在当时是认为你疯了你傻了根本不可能。可是你知道吗，他不灰心，他也向神祷告，他也向神祷告，持续的做实验，最后有没有成功？答案是有成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新的一年你的里面在想什么，还是停留在很多的不可能吗？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失败挫折吗？还是停留在你的环境的当中吗？还是你把你的梦想带到神的面前，问神说，神我想跟你一起来逐梦，我想跟你一起来逐梦，我所想的跟你想的有没有对齐，是不是在你的心意的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旧约中有一个人物我们非常熟悉，叫做约瑟。他在十七岁的时候，神就让他看到什么呢，就十几岁的时候，就应该多半的在那个解经的都说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领受到什么。有一天他的家人他的哥哥要向他来下拜，那当时他哥哥非常的生气，怎么可能啊，你这个简直是做梦的来了，很生气，就陷害他，把他卖到埃及去。但是你知道吗，神没有忘记他，他也没有放弃神在他里面给他的那个异梦，没有放弃，他没有放弃。可是你知道吗，他经历了许多的艰难， 被亲哥哥卖，被祖母诬陷，关到监狱，被人遗忘，直到他三十岁的时候，他才奇迹的为法老解梦，然后怎么样，当上了宰相。果然他的哥哥来买粮的时候向他下拜，这个梦想到那个时候经过十几年才实现。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怎么样想，怎么看我们自己，怎么看我们身边的人，怎么看神的话语，到底我们的想法跟神是不是对齐，神要我们放下旧有过去的想法。来第二个，重建建立新的关系，跟旁边说建立新的关系。好，约翰福音十五章五到七节啊，这一段这个两节的经文呢，其实大家不陌生啊。我之前一年多两年前啊，我也曾经用这个经文呢啊，那个分享信息。我们一起来读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第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里在说什么？我是葡萄树，这是主耶稣讲的话。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谁啊？就是我们呢，在当时来讲是门徒。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就不能做什么。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在提醒什么？约翰福音，这是约翰老约翰写的哈。为什么叫他老约翰呢？可能是因为呢，他活得最长久哈。那耶稣的门徒呢，他是活得最长久的。约翰福音是耶稣的门徒约翰写的。那约翰常常躺在，有点靠在耶稣的怀里，然后呢，他自称是耶稣所爱的门徒。耶稣当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也把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约翰啊。那其实呢，在十字架的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门徒都已经跑光光了哈。这个走的走，然后呢卖耶稣的卖耶稣啊，不认耶稣的不认耶稣啊。约翰确实是守在那里的，但是你知道他之前是脾气非常火爆的，好，也称为雷子。他经历了神的爱。我告诉你，他领受启示最多的时候，其实不是在写约翰福音，是写启示录的时候。那是他最孤单，放到无人，被流放到无人岛上去。Hello， 有没有看过《鲁滨逊漂流记》啊？我记得呢，之前多年前哈，我去这个好像是去黄石公园的那一次，哇，因为呢跨了好几周，我是坐那个坐 bus 搭这个那个跟着旅行团去的，哇，那一次是我看最多电影的日子。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跨了好几周，所以中间呢导游就放影片。我深深记得那次他放了什么，我印象当中应该是 Tom Hanks 的那个 Castaway， 里面就是他被就是经有船难好像好，然后就漂流到无人岛去，陪伴他的就漂来一个球。因为那时候我女儿很小，所以呢，她一直记得说我们看了一个球的影片，她就记得那个球。然后呢，那个 Tom Hanks 就跟那个球来讲话，因为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来讲话，所以是非常孤单。可是你知道吗？约翰是在最孤单的时候，在拔摩海岛上面没有人的时候，神亲自将更大的天上的启示给他，所以写了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Hello，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在新的一年，他一再的提醒他的百姓，他等候要来亲近我们，他想要跟我们说话，想要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有没有常常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认真吗？刚刚读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特别提到说，住在主的里面，住在主的里面，意思是要住，不是只是清一亭点水，然后呢，有事情的时候抱他一下腿，这样就够了。不够。什么叫住在主的里面？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关系，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连结。你知道他讲到说，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枝子不在树上，请问他会干什么？Hello， 养分水分通通不够，甚至就是会怎么样，你剪下来的枝子你试试看家里头有没有种植物，就会怎么样，死。当然有的枝子，有一些树的枝子是插了又活了，就脱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讲到脱离了葡萄树的枝子很难多结果子。结什么？请问你的生命常常结出圣灵的果子吗？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吗？如果没有，你常常很容易发怒，很容易动怒，忍耐不下去，你需要更多更多求主在这个当中更多的连结在他的里面。你觉得爱不下去吗？你很难去传福音，结不出福音的果子吗？结不出感恩颂赞的果子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讲说离了他什么都不能，会枯死的。在新的一年，神要跟我们建立的是一个美好亲密的关系，新的关系。你知道认识神、经历神最直接的方式是什么的吗？是什么？回答我。属灵生命成长的几个要素， OK， 用五个指头就可以讲完。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属灵的呼吸是祷告。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读经，就是属灵的粮食。我请问你可以多久不吃饭？我请问你偏食的话会健康吗？我们都叫小孩子不要偏食，我们都很清楚，可能那个梅英会更有感受哈，因为很多的孩子可能在吃 在饮食上面呢会不均衡，他可能有的青菜不爱吃，或者是只吃肉或怎么样，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属灵的食物够不够？过去在2019年2018年，请问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跟他建立一个关系？神要调整你的读经生活如何呢？我们都知道圣经非常的重要，很多人在圣经的当中遇见主。那时候我记得、不好意思啊，那个谁，那个 Jacky 的那个见证，我们再把你碰上去嘛，因为这见证很好，也会给很多人鼓励。我好不容易才把那个 Dropbox 给搞定了，给弄定了，那然后因为这段期间比较忙一点，还是会 po 上去让大家呢看怎么样子在读经的当中被神引导，怎么样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知道圣经是情书，是神写给我们的话，不是难懂的。我承认66卷书有一些不太容易懂，从头到尾基督教我们的信仰只有没有像佛经那么多，就是一本，从头到尾不管你信主多久都是读这一本。我每一天呢，今天呢我还没有 po 上去，我每一天为什么会 po 那些呢？我在想说新的一年我会跟同工商量，可能有一些的调整，有几个人在看，我要去调查一下。如果很少人看，我可能就不 po 了。为什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不能只吃点心。请问你信主多久了？从头到尾你只读荒漠甘泉吗？你只读属灵的书籍吗？蜻蜓点水，我可以跟你讲吃不饱。请问你每一天偶尔吃一点饼干糖果，可以维持一天，或者是说一个星期，或者是甚至一个月一年的健康吗？不可能。我们都非常清楚这个自然界的，你花多少的时间在读神的话？每一天你会觉得有能力吗？你知道圣经是征战得胜的一个攻击的武器，你如果没有那个武器的话怎么办？武器 不熟，你知道在哪里，可是呢要用的时候呢左想右想在哪儿呢，说什么呢？连主耶稣他在旷野，魔鬼去试探他，他进食祷告之后，魔鬼试探他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是用他自己的话，神的话去什么抵挡试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熟悉神的话吗？你有稳定美好的读经生活吗？你的读经是不是有系统的？还是永远出不了马太福音，永远出不了四福音啊？旧约的话出不了埃及呢？亲爱的弟兄姊妹，鼓励你哈，我发读经进度大概是1天4章，但是呢也有人是用2章，不管怎么样要持续读，不是蜻蜓点水，觉得好看看一看，觉得不好看那你说读不懂怎么办？读圣经有速读跟精读，我非常鼓励大家要用导读，就是今天你读2章的时候，你要用里面的经文来祷告，会帮助你的祷告。比方说今天那个第好这里第七，你看哈，约翰福音的15章第7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祈求的，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当你如果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一句话你可以背诵，你可以默想，你可以大声读出来。读圣经不是默默的读，你要大声读出来，因为他的话，圣经说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 OK， 是有能力的。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请你祷告的时候你就抓住这个话说，主啊，我要藏在你的里面，把他，你们就是我，我要藏在你的里面，你的话要藏在我的里面，主啊，你说我愿意的，祈求你要给我成就，主我愿意，我愿意，主我愿意更深的在你的话语里面，你我向你祈求的你要成就，你知道吗？把神的话当成是祷告，这个叫做祷告跟读经。千万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啊！哪一天有空了来读个10章啊？没有空了啊，啥也不读，然后呢，3个月才读一次，或者1个月，或者1个星期才读一次，我都会发读经进度。小娟是因为你们是在幸福小组的里面还没有进来，我通常就是说呢，大概就是说愿意收到我们的东西哈、啊，收到我们的一些的那个灵修的材料的话，我会把你们加到教会的群组。那个发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你们就可以看到教会的一些的这个事情，跟那个幸福小组的中间会有一些区隔啦，会有一些区隔。好，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你的信心会高高低低吗？起起伏伏吗？可能你属于在里面有点饥饿，营养不良。你知道信心从哪里来的？信心从神的话来的，不是看环境。你今天觉得心情很好，觉得神有帮助你，你就觉得神存在。如果今天你觉得环境里面出现了许多的艰难，神没有垂听你的祷告，你就觉得神不存在，这是对的吗？答案是错，答案是错。你知道吗？神的话怎么说的？我总不撇弃你们，也不丢弃你们，我以永远不变的爱来爱你们，这是神的话。你抓住它，才能够成为你生命的粮食跟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看我这个整天那样的哈，在各位面前活蹦乱跳，非常有活力。请问，在我的生活的当中有没有难处？我会不会有压力 ？Hello， 我没有感情吗？我没有情绪吗？我一天就是这样笑眯眯的，是不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人生当中神允许的一些的困难挫折，但是重点是你怎么去面对的。你的里面的灵，你里面的生命如果刚强的话，你知道吗？你就有力量去抵挡。而那个力量从哪里来的？从跟神的关系连结来的。非常鼓励大家新的一年好好的立定心智来读经。我知道上个礼拜 Mars 在我们当中的分享其实有一些类似的一些的地方。另外呢，有关于祷告，祷告是呼吸。 Hello， 吸吸看你可以多久不呼吸。所以祷告应该是随时随地的，跟旁边说要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的。
你说可是我就不太会祷告嘛。通常一般呢，刚刚信主的可以这样讲，可是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请问你的祷告生活如何？有没有不断的扩张？刚刚我为什么要跟那个就是请我们的司会今天为什么祷告？以后呢，还是每一次主日的时候，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参加祷告会，你想要经历神更多，你想要经历突破更新，你想要看见你的家庭改变，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连结，透过读经，透过祷告，这个是最基本的，你知道吗？灵命成长五要素，属灵的呼吸就是祷告，属灵的饮食粮食就是读经，还有呢，聚会也很重要。为什么呢？一根柴火很容易放在那里就熄掉，你懂吗？如果你是当独行侠，你只自己跟其他人没有关系，跟教会没有连结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是落单的。我们需要彼此的，互相的。我也需要你们呢，也不是说传道很坚强好就不需要弟兄姊妹，我也需要你们。我们彼此的扶持才能够什么，大家都知道团结力量大，才能够一起向前进，你有软弱我扶持你，你有什么那些，所以呢我们需要彼此连接。所以聚会绝对不是只是凑人数，聚会是什么？今天神是我们的大家长，他盼望弟兄姊妹他的孩子经常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的孩子常常不来到神的面前，不来到你的面前，也不跟你讲话，你会不会很难过？我们需要更深的，让我们的聚会，那个根本不需要讲说聚会要稳定，其实不是为了神，而是为了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是一个连结，也是一个力量，更是一个帮助。鼓励大家，祷告最好的方法不是你知道很多的一些的方法，我知道我要火热，我要付代价，我要随时随地，那你就去操练。祷告最重要的是什么？去祷告。跟旁边说去祷告。可是你说要讲什么？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祷告跟读经非常重要。如果你纯祷告，你不读经，你会发现你好像在跟，有的时候你没有把握你的祷告上帝有没有听，你是不是在跟空气讲话，因为你没有一个把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非常鼓励大家操练，操练，那个你们上一批受洗的，因为来不及给你们上一些就是比较基本的，比方说怎么操练赞美的祷告，每天可以操练。诗篇当中有很多有很多，你看着你圣经不要合起来，不要合起来说我一定要闭着眼睛才能祷告。谁说开车能不能祷告？可以呀，你开车你说主啊，我现在要开去哪个地方，然后求你来掌管我一路上面非常平安。你看多少不平安的事情，外面交通事故那么多， 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紧紧的来抓住神，也操练你祷告。你在切菜的时候能不能祷告呢？你在工作的时候能不能祷告呢？你送孩子上学的时候能不能祷告呢？我常常送我那个，因为哈比较少跟我 女儿在一起，所以我回去的时候她去，因为中间要那个上班，不是每天 都放假的嘛，哈，我送她去上班，算是我就是说在路上还可以跟她稍微聊一下，虽然她已经超过30岁，哈，那还是呢还也是要稍微的黏一下，哈，就为他祷告。那是从小我带他的时候，一个无论今天送他去哪里去买东西，为他祷告，跟他一起祷告，这样子他就会很自然的，我不在的时候他会知道要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习惯的养成都需要21天，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也需要每天去建立，非常鼓励大家，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祷告会，因为神非常看重群体的祷告。在圣经当中，一起向神的呼求的时候，你可以看见，无论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整个大家聚集《使徒行传》的第二章那里，我们就看见第一章当120人聚集的时候，圣灵就大大的充满浇灌，他们就获得一个新的一个能力，一个勇敢，一个那个我们叫做神新鲜的一个力量放在他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非常非常重要，好不好？在2020年，温哥华母堂呢，每年都是从1月1号开始有40天的禁食祷告。你说啊，都不吃这个呢？我没有强迫大家，但是鼓励大家，如果有一些事情你不能够突破，非常鼓励大家可以从一餐开始操练。如果想要更多的知道禁食祷告的一些，我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的这个教导，鼓励你不是只是不吃饭，不是瘦身，要怎么样祷告，用那个时间去祷告，用那个时间祷告，可以呢一起读，在这个当中读经。然后我已经发给大家呢母堂的40天的导读经文，请问有看吗？我都有在发在群组，我知道有一些人呢群组呢也不看，然后呢几天之后呢才说呀，这个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什么那些，所以你是不看微信的，不看的话我下次不发了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重视你跟神的关系，非常的重要，每天用那个经文去操练。你知道这一段经文5到7，他不要选用的应该是5到7，是1月1号的经文，你知道吗？操练默想，然后宣告出来，主啊，我要藏在你的里面，我要藏在你里面，你的话要藏在我的里面，我愿意的祈求你要给我成就，你一定要给我成就。2020年我要看见你更多的成就在我个人生命当中，在我的家庭的当中。你要大声的祷告出来，你要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非常看重祷告。今天在圣经里面，许多的人被神重用的人物都是祷告的人。请问你花多少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2020年新的一年开始，你立志在神的面前说，主，我不太会祷告，我以前也没有花很多的时间祷告，可是我愿意来学习。我再说一次，祷告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听了很多祷告的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去练习祷告。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你想要成为游泳健将，你不可能在路上在地上干泳，你一定要跳下水去练习。你要成为武林高手，你每天要扎马步，对吗？你每天要练习最基本的步伐。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旧约人物但以理被掳到敌国巴比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从不灰心沮丧，从年轻到年老他每天都殷勤的祷告，每天都殷勤的祷告。但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也常常禁食祷告。其实他后来做了埃及的总长之首，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要制定很多的，每天要忙很多的一些的策略，非常非常忙碌。可是他1天3次面向耶路撒冷，因为他等于在敌国啊，他是被掳到敌国巴比伦去的，1天3次面向耶路撒冷祷告，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祷告就是他生活的中心。亲爱的弟兄姊妹，祷告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吗？还是我们生活的点缀品？ 甚至后来呢，仇敌，他的仇敌因为妒忌他，设计陷害他，哦，欺骗国王，然后呢，那个他们这些这个就是他的一些的，也不能说是政敌，就是妒忌他了哈，在这个当中呢，设下一些禁令，要呢让但以理呢被丢到狮子坑去，你知道吗？但以理知道了这个事，面对生死存亡，他仍然一日三次跪在神面前来祷告，跟过去一样。跟过去一样，最后当然神彰显了那样的一个全能。我过去曾经提到一件事情，就是台北有个教会呢，是从年轻人开始的哈，从十几个人哈，只有年轻人，他们发起了一个丰收100的一个运动，每天呢，每天有一个小时来到教会，就是来到教会啊，那然后呢，那个祷告啊，一个小时的祷告操练哈。鼓励大家在这个当中操练，不是5分钟的祷告，你可以从5分钟开始，但是5分钟不够，你也可以把它分散哦。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祷告，然后呢，我每一次饮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我也祷告，但是呢，你也需要花时间来到神面前。那然后呢，他们也就是挑战说每个人呢，在一年的当中向100个人传福音，哇，不容易哈。但是呢，一年有365天。3天向一个人分享福音。后来呢，他们的教会有极大的一个改变，因为他们是连续100天的这样的不间断的一个祷告，结果呢，教会的这个人数的增长就突破。好，几个月之后呢，他们主日的聚会人数从原本的30几个人一直突破到几百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想要突破吗？对你的环境来宣告神的心意必要成就，你要对你的个人、家庭、职场来宣告说，可能神的成要成就，神要翻转我的个人的生命，翻转我的家庭，翻转我，翻转我跟旁边的我的家人的关系，翻转这个城市。你要宣告神的心意，不要只是在苦苦的哀求。刚刚我们在这个敬拜的时候说，5780年是一个口的一年，我们嘴中所讲的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你一定要宣告真理，宣告神的话要成就，宣告教会要成为大能的军队，要倍增。好，最后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三个，降下新的能力。好，降下新的能力。我们读一下约珥书，读一下约珥书，约珥书2:28-29，我们一同来读。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里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在末后的时代，神的灵要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充满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可以领受启示，我们可以做异梦。上帝要做极奇妙的事情，问题是你相信吗？下面那个经文给我，我就不带大家读，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用的以赛亚书的经文说，神的灵要膏抹在我身上，让我有能力，我有那个智慧跟恩典，有口才，可以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的人，报告说被掳的，在心灵上面被绑的，瞎眼的，看不见的，受压制的，都得着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面对许多的挑战，面对许多的好像看起来不可能的，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你相信神会充满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吗？如同当日五旬节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经历圣灵充满吗？圣经神透过保罗告诉我们，要天天被圣灵充满，天天被圣灵充满。我知道那个中 Vicky 的那个孩子啊，那个小以琳，小以琳常常说他看见耶稣，常常说耶稣跟他讲话。你说，哎，那我怎么没嘞？你知道孩子非常的单纯，非常的单纯，只是他不会表达。你说可能吗？他是不是在讲什么讲什么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那个就是母堂的 Frank 牧师，主任牧师，他曾经提过一个事情。他到美国的 Bethel Church 伯特利教会呢，那么呢，都是他是跟着牧师的团队去的，很多都是很有名的牧者啊。我不知道周牧师有没有去。然后呢 ，Bethel Church 呢，他们就是以启示传福音，这些呢，还有那个神迹启示医治有名的。 然后呢他们就派出了一些人为这些牧者大牧者来祷告，为这些牧师团队来祷告。你知道他派出的是什么人吗？那个同工说，哎，等一下，因为呢这些呢为你们祷告的他们要先吃点心啊。吃点心哦，原来呢这些呢这个不吃点心不会呢，后来才知道5到7岁的小朋友。他说简直开玩笑，怎么可能？可是这些5到7岁的小朋友呢就很天真，因为他们平常都有一些操练。然后为 Frank 牧师祷告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呢就揉他的头了，就是摸他的那个头哈，都是牧师哦，那小朋友都摸他的头，然后就说，我看到一个钟，时间向后转，然后呢你就变成了一个小孩子，然后跟妈妈在一起。 Frank 牧师当场就哭了。你知道为什么？他的母亲已经被接回天家，他非常想念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光，这个孩子怎么可能知道？那就是圣灵启示他要来安慰他。那同时呢，他本来呢祷告的呢还有一些事情，然后呢之后要走的时候，小朋友又把他叫了，哎，等一下，我还看到，当然他可能用英文讲的，然后呢那个他还看到教会的情况，哎，教会的情况，赶快回来，乖乖的听。那小朋友就说，神会祝福 Frank 牧师的教会，就是我们温哥华母堂，他看到神运来很多的珍宝给教会。那然后那个 Frank 牧师说，请问是今年吗？明年吗？什么时候？他说每年都有，而且越来越多。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当他回来之后不久，教会开始买堂，然后买旁边的土地，真的有许多的奉献就进来了。真的有人说，哇，怎么有这种事情啊？怎么有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的相信在末后的时代神的灵要充满？他的话讲得非常清楚，约珥书不是只写给旧约的时候的人听的，他说是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请问我们是不是凡有血气的？我们还不等是凡有血，我们是有血气，同时我们还是他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不见吗？你听不见吗？你觉得你没有能力吗？你不相，你要相信。有很多人说《使徒行传》那个时代已经过去，错，我们每个人都在写《使徒行传》的29章。你真相信神要透过我们像彼得一样站起来讲到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你真相信我们可以为瘸子祷告？那然后他立刻就站起来。现在这些事情还在发生当中，你想要见到吗？神要使用你我每一个人，他渴望给我们新的能力。非洲的大布道家布永康已经被主接回天家，他一生当中带领了7500万的人归向了耶稣。你知道他刚开始去非洲布道的时候，他领受的时候，他是一个德国人。我跟你讲啊，一场布道会，哇，怎么只有3个5个人在那里？他一点没有灰心。后来神让他看见神的宝血流进非洲这块黑色的土地，因为非洲非常的贫穷，整个将非洲大地染成红色，意思是神告诉他非洲有许多的人要得救。他抓住那个启示，靠着圣灵的大能，你知道吗？后来就布道的时候，一次有的时候几天就带领几百万人信主。同时呢，在他的告别，就是等于他把那个棒子移交给年轻的牧者的时候，他说神启示他说，接下来的10年不仅是非洲，在各地都要看见更多的7500万以上的人来信主。你相信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做结束。当我在搭那个飞机回来的，在要到 Calgary 的时候，神就让我看见，因为那时候飞得比较低，看见 Rocky Mountain 的那个山，我相信是哈，它连续那个山充满了那个冰雪。但是呢，一进到 Calgary 的土地上面就变成阳光，你懂吗？我在 Vancouver 的时候，哦，就阴阴冷冷乱流啊什么的，然后哇，阳光这样子。你知道上帝跟我讲什么？他说，孩子，你看见这块土地，你看见什么？我说，主，我看见你创造了非常美好的 Rocky Mountain。 他说，不是。我说，我看见那个上面的冰雪。他说，不是。他说，孩子，我爱这块土地，我爱 Calgary， 我爱 Alberta， 我爱加拿大，我一定会翻转这块土地。你有没有看见这块土地不再是冰冷，要开花繁盛，绿意盎然，不再是冰冷的，人的心也不再冰冷荒凉跟安逸。 要充满了神迹奇事。你相信人会从四面八方涌进教会吗？你相信家庭会改变，职场会改变吗？你愿不愿意为这块土地站立？你和弟兄姊妹愿不愿意为这块土地站立，为我成就大事？跟神说我愿意，眼泪流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心